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坚守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是崔平娟，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上主天主，我感谢称扬你，感谢你圣神的德能不断地创造更新我们的生命，祈求你再一次激发我们，激发我们渴慕对天主的认识。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父及圣神，永生永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大家好，上期我们从圣神的名称以及圣神的象征来帮助我们去认识圣神是谁。我们知道圣神有常常被称作是更新之神。还记得在每一年的春节弥撒当中的搭唱咏有这样的一句话，上主求你虚气，使大地焕然一新。在弥撒在春节有这样的搭唱咏唱出来的时候，带给人一种新的气息新的创造以及新年的开始。相信我们的生命生活在圣神内的时候，也会同样的感受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天主内都是新的开始。那么圣神对我们生命的更新都在哪几方面呈现出来呢？下面呢我们就聆听郎神父跟申老师的分享，我们一起来走进圣神对我们生命的更新。神父好，老师好。
圣神为人的生命的复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忽略圣神对我们生命的更新的话，那恐怕我们的生命就很难成长。我说的是灵性生命啊。那圣经呢，它很深的一个基础，就是说圣神是。是一个更新的一个圣神，一个天主。圣咏上是这样讲，圣咏上说呢，你以虚气万物创成，你使地面更新复兴。就是这个是圣咏104上的一句话，天主的神就是天主的气息，它是创造是更新的那个泉源。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你看这个天主在创造的时候，那个都是处在混沌的这个状态，然后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天主说什么，什么就被创成。所以在圣神和圣言的这个双重作用下，就是我们看到不是。圣神和圣言都是天主圣父创造这个世界的原因动力天主圣神和圣言就有如是天主圣父的两只手圣以内内这样讲啊。所以这两只手呢一起运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天主就把那个混沌的那份状态就变成了一份有秩序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段圣经其实也是在说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创造，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在混乱的状态下的时候，那透过圣神和圣言怎么样，就是给我们生活的秩序，给我们生活的这个更新。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天主圣神呢，它是我们的生命进入到这个圣善和谐的这个根本啊。圣咏上也有这么一句话说，他以吹起他的和风，冰水即可流动。 就是天主的和风，其实就是天主的气息啊，就是天主的神啊。那当天主的神他在吹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冰水就流动。这个这个不仅仅是说自然界的这个冰水呢，它会在随着圣神的运作，它开始化动啊，开始和融化，开始流动。其实我们的灵性生命，我们的生活它也是这样。你没有圣神去激活你的生命的时候，没有圣神就是让你和天主产生一种很深的一种关系，一种体验，尤其是体验经验。你经验不到天主的时候，你的生命要想复兴了，就比较没有动力。但是一旦我经验到了天主，我的生命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啊。所以说呢，就是圣神的气息是一个更新的一个这样的动力和泉源啊。所以那个智慧篇上说呢，就是说他虽恒存不变，却常使万物更新，就是天主圣神是这个更新的这个泉源和动力啊。我们生命的这份更新，它不仅仅是说啊，我要努力啊，我要奋斗啊，然后我多读经啊，多祈祷啊，多采取很多的灵修上的这个方法，透过我的努力，然后我进步了。不仅仅是这个啊，就是说圣神是我们的生命更新，是我们的生命要动起来的那个内在的原则。虽然我们感受不到，虽然我们看不到，感觉不到，但是没有圣神在我们内去更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连呼唤耶稣是主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圣神的这个恩典啊，它是内在于我们。圣神其实比我们自己更内在于我们的生命，就是这种内在的原则，内在的这个动力，是我们的生命更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泉源和动力。缺乏了这一点，你的生命怎么去更新？
好，我们看刚才神翁分享的，就是说这个圣神呢给我们带来一种秩序，就是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啊，让我们去，这个是非常熟悉的圣经章节，就是创世纪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是吧？开始，然后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啊，大地还是混沌空虚，深渊上一团黑暗，是吧？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那么让我们就是能够想象到，在天主创造世界之前的这种混沌与空虚。当然了，我们知道就是圣经呢，它是从这个信仰的方面去解读历史，是吧？不是历史书啊。所以在开始呢，就是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那么首先就是圣经作者告诉我们，天地万物就是天主创造的，是吧？是天主是创造者。然后呢，在创造世界之前呢，它是混沌空虚的，是一团黑暗的。当然这个混沌空虚和一团黑暗呢，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没有秩序，没有方向，一个虚无。当然在这里让我们明白啊，就是当这个圣经啊，就是用文字去表达的时候，很多时候它没办法表达那种状况，是吧？到底是创造之前那种混沌空虚什么状况，这个不清楚。但是它用文字表达的话，就有它的非常的局限性。不过呢，这个混沌空虚和一团黑暗呢，可能我们在什么时候能体验到啊？在那个有雾霾的时候，是吧？你像咱冬天的时候有了雾霾，你看在这个雾霾降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人的生命是恐惧的，是吧？就是用这个雾霾稍微形象啊去理解，什么没有秩序，没有方向。我记得有一年的这个就是圣诞节晚上呢，是晚了之后，不是离异结束之后就很晚了，然后人们回家啊，就是离我们这儿有12里地的一个地方吧，平时开车就是十几分钟就到家了，结果后来他们说那次开车开了3个多小时，为什么？他不敢走，在路上什么也看不见，就是看到的就是黑暗，他的光就打不出去，然后在路上说那个脑袋伸出去看路边，说只要不甩沟里就行。当然他们说的我没有这种开车的体验，但是我有很深的一个体验， 就是我从堂里回家里就几百米的路，我走了很长时间。其实这个路是很熟的，是吧？我骑这个电车根本就不敢骑，因为什么也看不到。然后就想到在那种情形之下是没有秩序、没有方向的，人的生命就有一种恐惧啊。那么是天主的圣言与圣神的啊，就是联合创造啊。首先天主创造了光，是不是？那么给了光，就是给照亮驱散黑暗，带来光明，带来秩序的。人们在光明当中生活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有方向，就有安全感。可能我这样打比喻吧，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在白天走路的时候，即便是很陌生的路，你不知道路也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你能够问，能够方向，现在有导航，是不是？但是在晚上，如果说走一个很熟悉的路，依然是恐惧的，因为说你看不清周围的方向。那么圣神呢，他就会给我们生命带来一种方向。其实说到生活里面，今天我们很多人生活得很迷茫，没有方向，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我不知道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懂得一种理念啊，我知道应该活着，我是恭敬天主的，是吧？我把天主放在第一位，当时理念。但是在具体生活信仰生活中呢，它就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有很多有信仰的人，他生活得很迷茫，没有方向，没有目标。那么这个呢，就需要圣神来给我们一种方向，一种目标啊。当圣神充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首先是吧，他给我们，因为圣神是引导我们的，是不是？他来引导我们走圣山的路，他指给我们啊灵修的方向，然后他带给我们应该就是去走的目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还想分享一点特别有感受的是啊，就是刚才神父提到了，就是和风，圣神就是和风，是吧？我们会看到和风与冰冷死寂是相对的。刚才神父提到了圣咏啊147篇的18节，说他以吹起他的和风啊，冰水即刻流动。就说圣神就像和风一样，当他吹起和风的时候呢，说冰水立即流动。这个呢，咱们在冬天里都能够体验，因为特别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冬天是不是路上结冰啊？结冰呢，带给人的寒冷，是吧？是死寂。但是春天一来啊，一吹起和风的时候，怎么样？冰水即刻流动。我们说冰水消融了，万物复苏了，是吧？它带给生命一种活力和生机。那么具体说到我们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人的生命啊，常常会陷入一种冰冷的状态里面。圣神那个父求圣神降临，这个经文上也说，让他来什么温暖我们的冰心，说这个冰心是什么意思？冰心就是因着创伤，因着自己的罪恶，因着各种原因导致什么自我的封闭，没有感觉了。说当一个人的心啊没有感觉，心硬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无法接受爱，也无法去给出爱来。我记得那个德丽萨穆姆说过一句话，他说当今我们这个时代不是罪恶太多，而是人心的冷漠导致罪恶泛滥。其实冷漠呢，人心的冷漠我们也会看到在生活中越来越体验到了这种冷漠，是吧？就是很多人事不关己啊，高高挂起，是吧？另外呢，今天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爱的心，但是没有爱的能力，其实都带着没有这种动力，甚至我们就心冷了之后就说，哎，别人的事是别人的事，跟关我什么事啊？说我们会看到当人心冷漠的时候就陷入一种孤独，一种自我封闭，那么整个世界呢就缺乏爱的一种动力了。那么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次有一个见证啊，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着说人都是大活人，是吧？怎么，但是你看大活人他那个生命不一样，有的人带给的生命，带给别人的生命是爱，是一种动力，说别人跟他在一起啊，就感觉到喜欢跟他在一起，感觉到从他里能够得到一种力量，能够走进天主。但是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的话，怎么就感觉这个人像个刺猬一样。知道什么是刺猬吗？这个刺猬就是你会看到他是浑身是刺儿的，是吧？带刺儿。那其实刺猬的刺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在自我保护，是不是？当刺猬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夸缩成一团，是吧？就整个是一个刺猬球，说别的东西就不能靠近它。其实我们会看到当人的心啊冰冷之后呢，也会形成一种刺猬。当然这个是一种形象啊，就是说别人可能说跟他来往的时候 你不经意间就被他刺伤了，因为他那种自我保护啊，他那种动作或者他那种话语很容易刺伤别人，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怎么有很多问题，他的自我保护导致什么？就是别人跟他很难来沟通。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次做祈祷啊，也是做医治祈祷，就是那次是给他们讲课之后，有个集体医治。集体医治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姊妹就站起来了，有大概就是40多岁。她说：“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一个见证，我给天主做个见证，是吧？”然后她上了前面，因为做见证都要到前面去吧，是吧？到前面去了，她站到那之后，她就流泪了啊，反正很明显她就流泪了。流完泪之后呢，他就拿着话筒鞠躬90度，给大家鞠了一躬，是吧？深深的鞠躬啊！他鞠躬之后呢，他说：“我今天复活了。”他说：“我知道我以前我伤害了你们很多人，今天我向你们道歉，啊，因为说以前我也没这种勇气，我也不认为我伤害你们。”后来他说，他就开始说：“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复活了？”他说：“其实我很多年前已经死了。”其实大家想什么死啊？心死了，是不是？他说我很多年前已经死了，我的心死了。其实咱们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说当一个人心死之后怎么样，是最悲哀的事。因为什么？他的心死了意味着什么？他的生命活着其实就是一个行尸走肉啊！别人看的是一个大活人，但是他的生命没有内在生命了。然后他就说，他说你们说我以前我伤害你们，他说我自己死了，我连我自己都不爱了，我能爱别人啊？说我都恨不得我自己死了我还爱你们，这样说，我因为我没有那种能力。他说在那个当下我也不知道我伤害你们了，我就觉得我自己我都不想活了，是吧？我自己没有，其实这个人心死意味着什么？心死意味着没有接受爱的能力。当他没有接受爱的能力之后呢，就是他的爱怎么总有一天会枯竭，因为他心已经死了，就是不能流动了，是吧？就像那个冰一样，水一样，他冻冰了，他不流动了，不流动了意味着心死。其实这样的生命是很悲哀的，但是也是往往什么很伤害人的，就像刺猬一样，你谁跟他来往什么谁受伤。他就说，他说我知道我伤害了你们很多人，因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自己我都伤害我自己，我恨不得我自己死，我连我自己都不爱，我能爱你们吗？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去讲医治的时候会讲说爱是一种能力，是吧？说当你自己没有爱的时候，我们社会上也讲一句话，说如果你没有的东西能给别人不？他就不能给别人，是不是？所以说同样也是说，当一个人的生命他心死了，他就没有爱的能力了。当他没有爱的能力之后呢，他无法接受爱，他更没有能力去给予别人爱。所以说往往这样的人呢，就是你谁跟他在一起都是一种痛苦。当然这个谁最痛苦啊？首先是他的家人，所以他不能给予家人爱，然后别家人怎么爱他他也没感觉，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已经死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人的生命如果陷于这种绝望啊或者痛苦当中的时候，他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圣神呢就像和风一样，说当他来了之后，就是他复苏了他的生命。刚才我们讲他说是更新，是吧？就是让他的冰冷的心怎么样再一次复苏，再一次充满活力。然后他说我就看到有一团火来燃烧我，然后他说我感觉特别疼，是吧？就感觉，但是他说我就明白，说因为这个火就像说到咱们上一期不是特别讲圣神就是火吧，是吧？说你看这个火，这个圣神的火呢，它是焚烧你的生命，但是不会摧毁你的生命，它是一种净化啊。就像梅瑟在经济篇当中看到那个焚烧不毁的荆棘，他说我就看到这个把火在烧我的生命，但是当我的生命被火烧的时候呢，当然有痛苦，因为它是一种净化，但是带来的更多的是喜乐、生命和希望。他说我就感觉我的心一下子活了啊，一下子被复苏了，也就是圣神的爱奇妙地治愈了他。然后他说我有了这个经验之后，我突然感受到，他说原来我伤害我很自己很深，我也伤害了你们所有的人，说尤其是当你们对我表达爱的时候，我伤害你们更深，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能力接受爱。另外当他的生命去死的时候呢，心死的时候，他会认为你的爱是有目的的， 说是有企图的。谁说的？他说今天我给大家道歉，今天我复活了，我首先给大家道歉，是吧？然后呢，从今以后我要去爱，因为圣神给了我爱的能力。所以说这说到这个，他以吹起他的和风，是吧？冰水即可流动啊，我特别有感受。因为在这个这么多年的医治服务当中，很多时候都会经历到这样的生命。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啊，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人不经意间，他说怎么就死了？他可能因为某一件事不接纳，他可能就死了。我遇到一个老人，当然别人是邀请我去给他做祈祷，说这个老人特别痛苦啊，他家人出车祸了，然后呢，他灵洗还不到一年，也就是说刚灵洗的一个新教友。那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那个老太太就跟我说，然后简单的分享几句，是吧？他就说，他说我多年以前已经死了，说什么时候死的？说我结婚那一天，我的心死了，我从今以后决定不爱任何人。当然，大家可想而知，他为什么那一天心死了？婚姻不是他自己
所选择
啊，说选择的，因为以前都是父母说了算，也可能说他。他在这方面一下子，他说我的心就死了。他说你想想，我这么多年，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我没有爱，因为什么？因为我心死了。那么就说跟家人在一起生活，那只是行尸走肉。当然他有几个孩子，那大家想，你说那个孩子受伤不？
肯定的。
说肯定受伤，因为他没有接受爱的这种，没有给予爱的能力。当然后来他说我在什么时候复活呢？他说我在灵洗的那一刻。啊，因为以前他一直是外教人嘛，他灵洗那一刻呢，就是天主给了我爱啊，圣神医治了我，是我从那个死亡中活过来了。他说，他是这个就是复活。然后当然我们去看，就是这个你想他的经历上，他的家庭以前痛苦痛苦啊，非常痛苦。但是他复活过来之后，他知道爱家人了，是吧？也知道珍惜了，结果家里又出事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啊。真的有时候这人说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就是圣神他是和风，当他吹向一个人的生命，生命又复苏了。当然他那个时候很痛苦，但是为他做了一直祈祷之后吧，啊，他一下子从痛苦里面又走出来了。他说从今以后我要真的有好好生活啊，珍惜每天的生活啊，好好接受爱，也去生活爱。所以这个就是圣神呢，他真的能够吹起我们的生命，使我们那个死的生命能够复活起来。
听了郎神父跟沈老师的分享，就是圣神能够融化我们冰冷的心。我自己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哈，就是我记得是2000年结的婚，结婚有了孩子之后，一直带孩子嘛，就觉得哎呀，生活没有意思，常常觉得也不喜乐。你说有痛苦的事吧，也不觉得有苦；你说有开心的事吧，也高兴不起来。
嗯，
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哭，也没有理由哭；你笑的时候也笑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能够理解。你看现代人，我记得有一个神父说，人们脸上的笑容都是瞬间就会消失的，就是你看他笑了，但是你扭头的话，他那笑容就没了。
嗯，
就好像都是那个皮笑肉不笑的那种感觉。
对，好多都是假笑。
对，都不是假笑，好像是戴着面具的那种笑。这是现在很多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天主圣神真的能够改变啊这样的生命。虽然自己的体验没有像沈老师刚才提到的哈、啊、那么明显。
嗯，
但是我记得在06年、07年的时候参加神团体之后，那真正的能够体验到什么是开心的笑，什么是痛苦的哭，就是自己内在有感觉了，就是懂得什么是情绪。
嗯嗯。
自己可能之前那种麻木的状态，就是对任何事物没有新奇，没有感受，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
其实也是对很多事物灰心的一种表现。
对对对对，你看现在人生活可能由于压力啊，由于工作啊，就每天这样周而复始的这样，好像不思不想的就这样生活，真的就会导致一种麻木的一种现象和状态。所以说我们真的需要天主圣神能够向我们虚起，能够暖化啊我们这颗冰冷的心，特别是复兴我们灵性的这个生命。现在很多人啊，就是对天主已经失去了那种热爱，失去了信仰的追求，说是教友吧，是教友，但是对天主的那份热忱好像 已经看不到了，就是
现在吧，就是很多人，您刚才提到了，就很多人很冷漠，是吧？
对，
就是很忙碌。
对，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借着这个忙碌的时候，使自己的心麻木起来，但是他不敢静下来，
对，
不敢去思考人生，然后就趁着忙碌，然后怎么就这样每天就这样生活，感觉也挺有意思的。当然说这个时候有一种动力，因为说他在忙碌的过程中，或者为了工作啊，或者为了事业啊，或者为了家庭，他有一种动力。但是一旦他闲下来之后呢，或者说工作突然没有了，这个为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然在农村吧可能不太明显，因为农村的人一直就是这么忙着，他就是说即便岁数大了也有事忙。但是为你看城市的人，他们有固定工作的，有退休这个年龄，是吧？说往往在退休之前，你看人活得特别有意思，他感觉有劲，因为说有盼头啊，有意义。我不白活着，我能够挣钱，我能够为了工作献身啊。但是，一旦退休之后，怎么样？突然一种生活的改变，啊，不上班了，在家里歇着，然后在这个时候，往往会给人的生命一下一种重大的打击。说如果说他不能啊，就是找到新的方向，他就会什么退迷下去，甚至在这个时候，夫妻之间很容易出现问题。为什么？因为以前都各忙各的，都在上班，也顾不着。现在两个人都心里都有气儿，是吧？都失落，因为什么？人他突然不是工作了，就感觉我不上班了，没用了。然后在这时候，两个人可能这个脾气啊，冲突就多了，因为在一起的时候也多了。那么往往这也会也是一个危机的时刻。当然这个吧，往往在这个时期，如果他从那个里面能抽离出来啊，借着毕竟啊，借着祈祷啊，借着就是与圣神的一种碰触，他的生命重新会焕发另一种新的状态来。
嗯，
对。
但是为我来讲啊，我感觉我作为一个修道人，我可能没有这个世俗教育生活方面的这么麻烦的这些问题啊。但是我感觉就是圣神对我生命的更新吧，就是我要摆脱一种平庸的生活，我感觉这个很关键。就是说在过去吧，你看我在接受圣神洗礼之前啊，就是我也是很用功很努力，就是意味着是每天好好念日课，好好把这个功课给学孩子们上了，把这个应当尽的这个责任尽了，然后万事大吉，好像就是一个好神父，是吧？但是呢，就是从这领受圣神之后，我不再这样看问题啊。就是说，虽然过去的那种生活就是很尽责任啊，很付出啊，但是呢，我感觉那个是很平庸的。为什么说呢？就是说那种生活，它虽然是很严密，让一般人看来这个没问题，甚至他们看了之后他会说，哎，这个神父做的还不错，
对，
他可能会这样去评价。但是说呢，就是说从天主之间是不是有一种真正的那份爱，这个是问题。你能否被天主的爱所吸引，每天生活的动力是不是建立在这个爱上面。就是我做事不是我要干一番事业啊，我要实现我的价值啊，而是我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让耶稣更喜悦，我是不是这个动力。如果动力不是为了取悦耶稣，不是为了让耶稣获得这个更好的心情，不是出在爱的动力上面，那你做了很多事很多事很多事，其实做的那些事怎么样，它都是虚无，
对
不对？
嗯，
所以说这个问题很关键，就是说我如何能够和耶稣有份更深的、更爱的那份爱情的关系啊，不再用过去的那个人为的作为啊、我的功劳啊，不再用这个去衡量我的人生，而是用爱去衡量我的人生。我感觉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嗯、
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我感觉我修道，我是在修什么？你说我是在修什么？
什么意义？
我就是我做了很大，我为教会做了很多很多，付出了很多很多。别人看起来挺风光，对不对？但是天主在衡量你的时候，他不会问你事业干得成功不成功，他不会你干的事业大还是小，天主会问你爱了多少，他会问这个。
对，
所以我想着就是说如何摆脱那种平庸的这种生活，所谓的那种有意义的这种作为，对不对？摆脱这种平庸，而生活在这爱中，是吧？天主圣神他本来就是爱情之神嘛，
嗯嗯，
只有被圣神充满的时候，被圣神不断浇灌的时候，他才能够激发我们的心灵不断的走向爱。
对，
所以我这个爱情之神是我们不应当忽视的。
神父刚才提到了他个人的体会，我觉得他也涉及到了就是生命的秩序哈，就是刚才申老师提到的，就是天主圣神他更新我们，其实他带给我们生命秩序的一份更新。
对对，
什么是最高的价值，到底我人生追求的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人们就这样忙忙碌碌的哈，就已经失去了生命的那个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说人活在世界上我到底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就是人就这样顺其自然的就每天这样去生活，周而复始的就这样活着，其实很少思考这些东西。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就是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创世纪是吧，
对，
刚才讲了天主的创造，其实天主是光，他说首先创造了光是吧，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光中去生活，说当我们在光中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当然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学药理啊，或者教会的教导都知道，说你为什么活在世上，为恭敬天主是吧，但是这个呢是我们头脑中的东西，它往往在生活中没有活出来。我们说啊，一清楚一天主万有之上是吧，都是什么，都是口号，关键在实际生活中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生活秩序就颠倒了。所以说圣神呢，他会让我们生活在秩序当中，就是让我们说再一次回到天主创造人的价值和目的上去，是吧？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就是说天主创造人的时候怎么说，说天主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肖像，按照我们的模样造人嘛，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天主就按照他的肖像他的模样造了人，并且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丰盈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是吧？管理海的鱼，天空的飞鸟，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章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就是说在圣神内我们再一次认识我们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是什么，是他是天主的肖像，他是按照天主的模样造的，是吧？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就是天主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关系，并且天主当然一切都是天主造的，不过人的创造跟其他一切塑造物都是不一样的，唯独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按照他的模样造的，是不是？说人呢最相似天主。那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去看人的生命是什么，它有个价值取向，就是要朝拜天主。当然在这个旧约里面，上一期也特别分享到了这一点，就是你看天主召叫梅瑟，让他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说什么，说你们要在这座山上崇拜天主，是吧？其实崇拜天主是人的最重要的目的，也是一生的目的，也是最终的目的。啊，所以也就是在这个，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话说，就天主他是最高的，是吧？我们应该去崇拜他，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在这天主与人啊与世界之间的一种关系，天主是造物主，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的，那么天主又造了世界。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关系是什么，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世界是天主造的，是吧？然后呢天主派遣人到世界上来什么，代替天主管理世界，
对，
是不是？天主把管理权柄交给了人，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人是管家，是吧？因为天主才是主人，那么人是代替天主在地上管理世界，所以人是有权柄和能力的，是吧？要运用这个权柄和能力的嘛，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我想呢，当下啊，当今教宗方济各就写了一篇通谕，叫《愿你受赞颂》，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通谕啊，前年发表的。他其实也就是在引导人，是吧？就是去回归爱。愿你受赞颂呢，他这个主题上就是愿天主创造的万物都去赞美天主。那么怎么样去赞美天主，让万物？就是只有人善于管理啊，就是当 人能够当管家去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让整个世界朝向天主。所以说人呢，他有一个使命，第一个是朝拜天主、敬拜天主、崇拜天主，然后呢我们要代替天主管理世界，就是我们是要有什么，要有一种管理的能力。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在圣神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管理世界了，我们是被世界奴役。所以今天我们就出了很多词儿啊，去表达说什么房奴，是吧？钱奴啊，车奴，都是什么？都是奴隶。奴隶意味着什么？就是你委身给他了，是不是？就是说你把你最高的价值，把你人生的目的丢掉了，怎么？你成了他的奴隶了。他的奴隶怎么样？你还有能力去管理我？你只能被他什么来压榨。所以说，在圣神里，我们重新获得这份自由，啊，让我们再一次就是回到天主创造我们的目的上来，让我们。首先我们要崇拜天主，是吧？我们把天主放在第一位，然后呢我们爱天主，求天主给我们力量，然后去管理天主给我们的这个世界啊，这样的才能生活在秩序当中。
对，所以说你看人世间的很多纷争呀、痛苦呀，哈，很多都是失去了秩序
啊，对，是没有生活在秩序
当中，因此造成了生命的一种混乱，也就是他痛苦的一个来源哈。当我们真正的让我们的心灵或者让天主在我们的当家做主的时候，天主圣神就会把我们带向一种秩序里边。
对对对，
我记得之前说过，本来我们的灵性生命啊应该当家做主，指引我们的生活。现在很多人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思想，用我们的肉体哈，用我们自己人性的需要来主导我们，所以说他本身的这个秩序的颠倒也是导致我们生活痛苦、失去希望呀，然后家庭不睦的一个原因。
嗯，其实当我们的生命没有在圣神内复兴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思想、按照我们的模式去生活的。
对，
因为人都有思想，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
对，
那么我们理解信仰也好，理解世界也好，都是按照我的理性去理解。当然我们按照自己的理性去理解的时候，自然就会按照自己的本能去生活。
对，
就是我按照我的能力啊，我要去做。所以说我就想到在那个以前，在就是在咱们团成立团体之前吧，因为我跟你姐姐啊经常去分享，就是说以亲宠天，以天主万有之上，说咱这不是说瞎话了是吧？说人怎么做到能够把天主放在第一位，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就是从这人的理性上去理解。他你姐姐就说，你说咱们吧，说感觉还挺热心的，其实真正谁做主了？是天主做主，是自己做主啊？另外说是把天主放在第一位了，说你说咱有时候把孩子看得比天主重要的多，有时候咱把事业看得比天主重要，是吧？有时候咱把那个生活看得比天主重要，就感觉那个时候说，哎，这个可能这个以亲宠天万有之上，这只是一种理想，咱人是做不到的。当时我们也确实是做不到，说怎么能可能说把天主放在第一位，然后其他的，因为咱生活中被这些什么奴役住了。
对，
其实有时候咱们说车奴、房奴，那还现实的，但是有时候成了孩子的奴隶了。你说现在是不是，孩子说了算，围着孩子转，都是，其实就失去了这种自由。直到我们后来在圣神内受洗啊，就是经历了神复兴之后，一下子就明白了，因为说他给你一种真实的经验。一下子我们就明白了这人生啊，然后就说也有一种动力，一种能力啊，知道应该先去爱天主，别人不但是知道，也有能力去交托和信赖了。这个是一种经验，是吧？一下子就颠覆了自己的以前的那种思想。
对，
哎，就自己以前认为做不到的，因为以前做不到是因为人在靠自己，但是当你靠天主的时候，靠圣神的时候，我们的秩序就生活的越来越生活在秩序当中啊，越来越好。
对，所以现在我就想到了福音里边哈，就是耶稣山中圣训的时候所说的，你们只要寻求他的国，其他的自会加给你们。其实这也是一种秩序哈。
对对对，
就是天主的国是我们追求，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和方向。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把这个世界哈当成了我们最终的归宿呀，然后好像我们要力争拥有的这一切。所以说因此啊，人心里面的忧虑啊、担心啊、重担呀、
啊、
等等哈、
啊、
好像都、
啊、
都来了，就
脱不了了。
对对，
所以说我们应该反省一个问题，就是圣神他来复兴我们的生命，是吧？他是大地更新复兴，他也是我们的生命复兴。关键不单单是复兴，更给我们一种爱的一种动力，就是 不是说让我们带来复兴过来就行了，是吧？给我们一种爱的能力。其实大家也会体验到，在这个当下的时代，人是缺乏爱的能力的，说没有能力去爱。那么就是耶稣啊，我们知道耶稣来呢，他带给我们生命啊，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是吧？若望福音第十章里就提到了。那么在若望福音第七章里也提到了，就是圣神就是活水的江河，它会使我们不但复兴，还有什么使我们活得非常的丰盛。就是若望福音七章三十八节说，凡信从我的啊，就是经上说，从他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哎呀，你想想耶稣说的这一句话多么美呀！啊，当然这是在那个在他们的那个国庆节上，是吧？在最后一天，耶稣大声喊说：“谁若渴，到这里喝吧。我要使他心中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一天呢，这是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就是要从示罗亚水池取水，以纪念他们在那个旷野中天主从磐石流出水来这个奇迹，就是解了他们的渴。那么耶稣就借着这个礼仪去表达，说圣神才是真正的活水。当然在这个若望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前面是耶稣的言论，后来是什么？是圣使的感想和反省啊。当然在那个接下来圣使反省说什么，他说这话就是指那讲人讲灵术的圣神啊，圣神还没有赐下，因为什么？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说到这里我真的有很深的一个感受。当然在这里你看有一句话说什么，就是谁若渴到这里来喝吧。所以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要想得到这个活水的江河，是吧？活水的泉源灌溉需要什么？首先你有这种渴望。
对，
当你有这种渴望的时候，怎么样？天主他圣神他就来满足你。还有一个不光有渴望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信从。我特别强调，你看在若望特别强调信从，信从是不光是相信，而什么还要跟随，说就是做耶稣的门徒。凡信从我的，就是你相信并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许诺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说圣神呢，他不但使我们的生命复兴，他更要使我们生命什么成为一个恩宠的泉源，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大家可能都明白着什么叫活水的江河，是吧？其实人解渴的话，你会发现喝水，你渴了喝多少水啊？喝几杯水就够了，是吧？然后有人说一天要喝八杯水，那得努力的喝。一般的渴了之后喝几口水就解渴了。但是你会看到耶稣的许诺，圣神他要从我们心中，他因为我们是圣神的宫殿，是不是？然后圣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上一期特别强调了，就是圣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不但要引导我们，更要使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一个活水的泉源，也使我们成为一个恩宠的工具，啊，就是使我们的生命不但丰盈，还要什么，还有能力。你活水的江河嘛，就有能力去向外涌流这种恩宠。所以说，今天我们应该反省的是，你会发现，当我们缺乏圣神的恩宠的时候呢，我们人的生命就变得很干瘪，没有动力。我们会发现很多人说体验不到什么叫活水的江河，就是感觉到自己生命干巴巴的，没有什么。尤其你看在复传的时候或者宣讲的时候没话说，你说这是不是很普遍的现象？
对，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当人在一起一说闲话，哎呀，说不完的话，一个声音比一个声音说的声音高，是吧？但是一说到信仰了，一说到生命建树了，很多人没话了。那活水的江河到哪了，是吧？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把它封闭住了。所以说说到这里，活水的江河我有一个很深的体验，因为大家清楚我的都知道，我以前认识我的都知道，我以前特别封闭，我也特别消极胆子又小在别人眼中我是什么也做不了的人。我记得我想去编程，那时候不是有这个办那个复传班嘛，就是培训传道员第一届。当我决定报名的时候，就有朋友来打击我，说你干嘛去？人家是培训传道员的，说不是培训哑巴的，说你这人懂得是不少，因为我喜欢看书。说就是有一样说茶壶里煮饺子，啊，有时候也倒不出来，那一见人就没话了，一见人就哑巴了，是吧？所以说你这干嘛？人家是培训传道员的。 哎，我说我就没想着去当传道员，我就想着学习能改变我自己。当然，这是人的一种渴望，我想改变我自己，但是我也知道自己靠自己改变不了。那我只有通过培育，通过神父的带领、修女的带领，说学习，啊，让我找到这个走向天主的路啊。当然，这是最初的一种渴望。但是当你渴望的时候，慢慢的什么，天主就会带领。当然，我的故事经历不讲这么多啊。我以前我真的是见了人就没话说了，但是我在圣神的受洗之后，我一下子惊艳到我生命的一种更新，不但我的生命被激活了，还是什么，真的成为一个啊，就是从我内心里边啊，就是真的能够感受到这种活水的泉源。你看有时候是人家说，你看你一讲你就停不下来了，其实这个停不下来不是说我有懂多少东西，而真正圣神他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智慧和能力啊，这个尤其这个宣讲的能力，有机会再分享说，这个确实是，是我一下子就改变了。就是以前我是那么封闭的人，胆子小、消极、封闭，是吧？见了人就脸红就没话说了，因为人都喊我哑巴，虽然不是真哑巴吧，但是见了人就不会说话了。所以说呢，这个我自己很深的体验就是，圣神他真的改变了我。尤其我想分享一个经验，就是祈祷的经验。我常常分享啊，这个给我一个更深的感受，就是我那次做的是默观祈祷，就是生命的河流，我相信你们也做过是吧？
嗯，对，做。
那次给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做这个生命的河流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水就往下流，还很美的啊，两边有鲜花，还是河里有一些鱼啊，很美。因为说我的家庭比较好，就是热心家庭吧，就是都是老教友家庭。从小吧也没受过什么挫折，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哎，到了后来呢，就是我就发现这个水往下流的时候，水很清澈，它是流着流着怎么就成了水泥河了？就是用什么，不是土的河了，是什么？用水泥把它砌起来了，就是用水泥砌成那个河，说为了什么不渗？我说怎么成了水泥河了？其实我后来明白了，这个水泥河代表什么？代表着内心的封闭。是吧，你水泥是不是封闭起来它也不渗了，
对，
然后它也流不出来，是吧，它只能往前流。当时再往前流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闸板，就是河上面一个闸，那个闸板咔叽一下子给闸死了。其实那个闸死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生命的封闭。就是我现在我回忆那个时间，还就是像那个图像里出现的水泥是不是不渗水啊，然后又有闸板。是吧，就是说自己的心啊，因为各种问题封闭起来了，不开放了，说在别人眼中我就是不说话，然后又胆小又消极，是吧，这是我当时的生命状态。当然还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是什么呢？你说本来那个水上面哗哗的往下流，你说底下也不渗水了，也不往外流了，水该多嘛，但是它这里面很奇妙的水不多到少了，人家那个水越往下说到了闸板上就一层水。我就纳闷，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后来就明白了，当天主给了你恩宠，给了你爱，你不向外用的时候怎么样，它就越来越少，它跟这物质的东西还不一样。当然我后来就看到一只大手出现了，一只大手把那个闸板一提，这个水哗一下子就流下去了。当然我就明白那个手是谁，就是圣神，是吧，上一期特别讲到圣神的象征，就是圣神的能力呢，它使我的生命开放了，把闸板一提的话呢，跟那个水一样，也不知道一下子就成了江河了。那次我非常震撼，怎么本来是个小河是吧，一下子成了大河了。那个水啊就是哗哗的，就是活水，真是就是活水的江河。哎呀，我那次就体验到了，说当我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决定就跟随主吧，愿意做浮船吧，愿意走这条路。因为信从嘛，是吧，就看到这个水啊哗哗的就往下流，就真的一个大河。那个水就那么丰富，然后耶稣就站到河边上，他就看那个河，因为水太多了，然后耶稣就掘了个口子，就水就流出来了。流出来之后，一边就是土地，他就开始浇灌那个地。浇灌地就耶稣看着不解气啊，因为流得慢，是吧？他就一挥手出了一个羊水站，真很奇妙这个图像，就是一个大泵就伸到河里，就。扬上来了，扬上之后哗哗的就往水远处流。我就一下子明白了，圣神不断复兴我们的生命，他还什么给我们一种，就是真的是成为活水的江河， 让我们不但自己满足，并且什么，天主的恩宠通过我们也给予别人很多的恩宠帮助。
对，好，听了神父的分，不是听了申老师分享之后，不知道大家可能有点羡慕啊，就觉得哎呀，这个生命太美了啊，这么丰盛。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有这股泉源啊，因为天主圣神他住在我们内。啊，我们怎么样让这股泉源来释放出来呢？真的需要天主圣神为我们开启。
嗯，
就好比你说的那个图像一样，开闸放水啊。
啊，对，就是让圣神来做。
对，让圣神来做，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的。当我们渴慕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呼求天主圣神啊，开启我们这个闸，然后让我们内在的这股泉源呢，啊，让它释放出来。刚才申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天主圣神更新，他也会给我们一个方向哈，就是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一个方向，给我们指明道路啊。这是天主圣神更新我们的一个面向哈，听起来。关于这一点还有想说的吗？
那再说一点吧。
嗯，
就是说到这儿啊，就是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当我们不断的向圣神就是祈祷的时候，向圣神降服的时候，那么圣神他就会光照我们，给我们啊，就是生命的方向，给一种服务的方向。因为说到这儿，我就回忆到当初啊，因为从那个教区毕业之后啊，我就开始去宣讲。当然，这个宣讲吧，有机会再分享，就是天主给我的一种能力。不过呢，我就一开始我讲，我什么都想讲，后来我就突然有一个感动。哎，我说不行啊，这人的精力有限，说你不能什么都讲，当然都好是吧？另外，我又看到一个圣人的一句话，圣人说就是你去宣讲或者服务也好什么，找到天主让你走的路，就是天主给你的恩宠是什么，然后其他的呢，你可以参加教会，参考教会的很多，是圣人的专注，这就可以了。我那时候就开始留意祈祷，我说天主，你让我去做哪方面的服务啊，是吧？去宣讲什么呢？在突然有一天，就在祈祷中，那时候咱们就成立了神人团体了。就在祈祷中，我就看到一个图像，很美的啊，就是在半山腰，在半山腰上，就是耶稣跟圣母在那坐着，就是有两把椅子，那宝座是吧？耶稣跟圣母在那坐着，我就在那跪着祈祷。哎，我说这半山腰不上不下的，这什么地方？哎，当我祈祷的时候啊，因为我就在那跪着祈祷的时候，就发现一祈祷就有光。照下那个深谷里面，因为山腰嘛，就照到深谷里边去了，就看到山谷里面啊，就是又被光笼罩了。啊，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祈祷的力量有多么大，所以它能够带来什么？带来光。当然，光明是驱散黑暗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绿橄榄团体，就是咱们团体的人在里面啊，就是在那个光照的时候，他们就很喜乐，很高兴祈祷。结果在这个时候就看到四位。是黑暗，因为那光是不大的，四围都是黑暗，黑暗中都是狼，能隐约隐隐绰绰看到很多狼，都是狼群。当然我也不紧张，因为说因为有天主的保护，有光是吧？光保护着这个狼，它进不来。但是在继续祈祷的时候，当继续祈祷的时候，光就开始扩散，一下子光就大了是吧？一大了，那个狼怎么样都给罩住了这个光。可是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就出现了，当这个狼被光罩住之后，这个狼就打一个滚，打了一个滚呢，就成了羊了，啊，这个羊再打一滚成了个人了，
真美的一个祈祷
啊，很美的一个祈祷。然后就是光越来越大，那个狼越来越多，进来了都成了羊，都成了人。我当时头一个感动，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自发展一致祈祷嘛，是吧？就是跟狼圣王一起合作。我突然一个感受，我说天主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让我什么在医治上面去服务
啊，有了一下有了一个方向
啊，一下有方向了，我服务的目的方向有了，就是我们常常讲了，我们团体就是医疗队是吧？我们就是要为那些人服务。当然，这个狼变成羊嘛，其实它是改变人心的，是吧？其实就是通过祈祷，让天主的爱改变人，让人都成为天主的子民。
嗯、好，谢谢郎神父，谢谢申老师哈。从这一节课的分享，我们聆听到哈，天主圣神他会暖化我们冰冷的心哈，让我们能够感知爱，有能力去爱。天主圣神呢，也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秩序。天主圣神能够光照我们人生的方向。所以，关于这三个方面哈，希望我们在聆听之后哈，能够渴望祈求天主圣神来更新我们，让我们 啊，认清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回归到啊天主创造原始的秩序，也让我们这颗冰冷的心啊能够变得火热起来。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把这一切都归光荣给我们的天主。
愿
光
荣归
于
父及子及
圣
神，
起
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
永
远。阿
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